次听到有人讲雅歌，你们有没有听过别人讲 songs？ 有过哦，有人听到过，我以前没有听到过。为什么要讲雅歌呢？因为雅歌其实是圣经里面的爱情篇啊，写的还蛮直白的，有的地方，所以大家很多人都不好意思讲。然后这次我准备的时候就有这个感动，我觉得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对神的话是一种理论上的一个理解，但是感觉好像不是很正确。那特别是我们跟神有一个距离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感觉？什么叫距离感呢？是这样的，你要知道一个人跟你关系好不好，很多时候你其实不用看他说的话。怎么说呢？你看他的肢体语言。我跟大家说一说，你大家看看就知道了。如果两个人在讲话，是这样的，你觉得关系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注意我的脚。如果是这样呢？其实那个人就是想着说。你如果你平时跟同事跟家人谈，你注意他们的脚，还有手也是这样。这样是怎么样呢？是一个拒绝的感觉，对不对？是一个防护的，所以很多东西其实从肢体语言能够看出来，所以这个距离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跟神呢，我们也有我们的 body language， 我们也有我们的肢体语言。我顺便请问大家一下，大家有多少人常常觉得神是如此的公义，让我们不敢正视的，有没有？有没有？有，我是这样的，因为神真的是很圣洁。然后常常感到羞愧，就不敢看神，你这个感觉。哦，还有一种是叫敬而远之，对吧？说神你是对的，我就在这里，离得很远。还有一种更过分的是冷淡，平时也不祷告，也不跟神讲话，然后偶尔出了麻烦跟神讲两句话。这是其实对我们灵命当中来说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大的一个问题。对，我在想这件事就想到了上一次朱牧师讲他那个小孩子对神的要求。他说小孩子小的时候你问他你要什么呀，他说我要 donuts。 说等那个孩子22岁的时候你再问他你要什么，他说你还要 donuts。 那你脑子有毛病吗？怎么到现在还要 donuts？ 你说怎么也要一辆车吧。这是从感情上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信神的，但是我们跟神的距离又那么远，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正常的事情，是我们要非常警醒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看圣经里面的话，门徒们跟耶稣的关系是很不一样。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的时候，约翰跟主耶稣吃饭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你们知不知道？他躺在耶稣的怀里面。据说是这样的，犹太人吃饭的时候是把鞋脱了坐在一个炕上，对吧？然后呢，因为好像是因为地方小，又没有椅子嘛，这腿放在哪站多少地方，他们腿好像是斜放的，然后就一个一个就这样斜坐的，这样可以坐不少人，坐一排。然后约翰就特别喜欢坐在主耶稣边上，然后就顺便就靠在怀里跟他讲。大家有没有这样跟神讲过话过？我也没有，这好亲热。而且那个约翰也不害羞，专门明明有12个人，他总是说我是主最爱的门徒，是不是这样的？他真的是感觉被爱了，还也这么跟大家说。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很冲动很莽撞的彼得，在耶稣复活之后，他在船上，耶稣在岸边。他看到那耶稣叫他打鱼，打到鱼之后他就说这是主，然后船还没有能够靠岸，他就扑通干嘛就跳水里去了，然后啪嗒跑过去，然后后面又跟耶稣讲话，然后讲着讲着一个大男人怎么样啊，耶稣问他你爱我吗，他后来怎么样了呀，就哭鼻子，像小孩子一样就哭鼻子。大家这样的感情是不是很真挚很亲密，是这样的一种感情。所以我就想想 其实我们如果是真的是跟神有美好的关系的话，我们觉得是神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神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就是神给我们体会过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的感觉，就那种朝思暮想的感觉，就像那种连体婴儿的感觉，就是那种无比甜蜜，讲的别人牙都酸掉了，自己还乐此不疲的那种感觉，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当然我们对神的感觉其实应该比谈恋爱还要亲近，还要猛一些。所以呢，我们今天希望能够通过对圣经里面的爱情书 Song of Songs 来学习这个功课，如何来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下面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啊，我们慈爱的天父啊，你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因为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是罪人啊，我们是一直是悖逆的，但是你还是赐给我们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赎我们的罪而甘心受死，这是多么大的救恩。主啊，我们真是这样的感谢你，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来挣得这样的救恩，这完全是白白的赐给我们。主啊，真是求你能够柔软我们的心，也愿你的圣灵能够触摸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你的爱，回应你的爱，并且能够活出你的爱。我们感谢主，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这一段话，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大家觉得如果把这个抄了之后，婚礼的誓言感觉怎么样？蛮厉害的吧，比很多誓言还要厉害呢，对吧？ Yeah, it's awesome。 对，所以如果在一个新娘，如果一个新郎其实一个新娘对新郎的一个盼望，在这个诗歌里面是 Lady 说的这句话，对良人，对他的那个男朋友说的话。其实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信誓旦旦的，对吧？海枯石烂心不变啊。哦，还有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那天永兴写了一个诗，今天早上那个心灵回应了，我就觉得他好像就让我想起那个梁山伯和祝英台至死不渝的爱情，然后然后比较悲剧了一些，然后早上那个心灵就忍不住说，那个光总是能够穿破那个灰尘的，就让我想到这个化蝶那个经历。大家记不记得化蝶？他们两个人虽然死了，又化蝶又出来，多么美的情景。但是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其实说句老实话，我们人的盼望最后都是失望。不管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海誓山盟，有多么的甜甜蜜蜜，也不管我们在婚礼上有多么的信誓旦旦，我们婚礼上都说过的，我们要妻子要尊重丈夫，丈夫要爱护妻子，我也不知道有哪个人做到了，常常就忘了。为什么会忘呢？因为生活其实是很平淡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个人的事情，工作啊，学习啊，赚钱升职，要出人头地，很忙的，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心就拿走了。然后还有一些事情也很正常，家庭里面的事情，我们要教养子女吧，我们要买菜做饭吧，然后我们要不要打扫房间呢？好多事情呢，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婚姻，就变成像合作社一样的，像不像合作社？你特别孩子多了，你管老大，我管老二，然后三个之后，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当中那个都没人抓得住，忙得更是不可开交，对吧？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工作性的一个关系。然后除了工作，还有玩乐的，还有很多事情沾我们的心。电子游戏，有不少男生是电子游戏，然后女生干什么呀？追剧，对，男生打游戏，女生男生还女的，男生还喜欢看体育比赛，有的是特别喜欢看体育，也是很多。然后还有网络上有很多信息，很多小文章啊之类，也可以上到我们的。然后还有朋友聚会，哎呀，两个人没有时间在一起，总是今天有这个朋友，明天有那个朋友，忙得不得了。然后这还是比较好的，感情的冲淡还是比较幸运的， 更有甚者的是，我们就开始出轨，有肉体出轨的，这个比较明显，大家也比较能够判断，但是也有精神出轨的，开小差就开小差。所以有一次查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讲得特别深刻，那是跟刘师母查经，就是我们劝我们当中有一个年轻人，我不讲他是谁，我们劝他说你要谈恋爱啊，因为谈恋爱的话你就没有那么寂寞了。年轻人说我觉得我蛮好的一个人然后刘师母又说 well 也是的，他说有的时候在婚姻中的寂寞比一个人的寂寞还要寂寞。有人可能如果经历过的人应该会知道这个意思，因为有的时候人虽然是近在咫尺，心却觉得是远在天边，这是我们人，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人就是这样。因为有这样的光景，我们都是很盼望，我们盼望有美好的爱情，所以很多人都喜欢看好莱坞的电影。好莱坞的电影啊，还有个名儿，这个爱情电影它有个名叫 chick flick 还是叫什么，我记不清了，是叫那个吗？是叫女孩子喜欢的。所以如果男生要追女孩子，你就带着女孩子去看这些爱情电影，然后抹抹眼泪在这里，然后就能够吸引上。因为那些电影真的很美好，刚开始的是一见钟情，然后两个人稍微起起伏伏一下，然后最后的话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大家看完的心里都很愉快，是不是这样啊？都蛮喜欢看的，我也蛮喜欢看的，哎呦，是挺好看的，嗯。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其实这些电影是很有毒害的。如果真的是看那些电影长大的小孩子，我觉得他们将来谈恋爱结婚的话会有麻烦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把事情都理想化了。其实生活当中不是这么简单的，而且这些电影当中常常是把爱情它给偷换掉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因为他们把爱情换成了外表的吸引，男生长得帅，女生长得漂亮，或者是两性的关系，好像那个就是爱情一样的。而且现在越来越过分了啊！这电影才开过，才都没多久啊，两个人就住在一起了。所以这些事情其实，特别是我们教会长大的小孩，有的时候蛮困惑的。说教会里讲的，说什么东西要纯洁啊，要这个、啊、要那个呀、啊，然后到了电影里面就变成那样的事情。所以呢，现在的小孩子，包括我的孩子在里面，也是有的时候他们就比较冲动，就觉得啊，这个女孩子长得挺好的，我要去追，想也没有想就追上去了。有的时候反过来又很犹豫，就很多时候也不着急。我都着急啊，我跟大家说一声，我对我们的学生团体特别有这样一个感动，我常常为他们的恋爱婚姻祷告，特别为男生们祷告，男生们祷告，男生要追啊，圣经里都说了男生是追的， that's the point， 你不追是不行的，对吧？我结了婚了也要追的，也是的，这是男生要做的呀，一样。所以呢，所以冲动也不行，犹豫也不行。所以呢，讲到犹豫，有一次我跟江英讲起他的一个晚辈，那个晚辈呢，就是迟迟也没有结婚，是一个女孩子。然后说为什么没有结婚呢？说这个女孩子她有好多想法，说很多那个介绍人她都看得不合适，说有的人长得太矮，有的人头发太少。然后我就说，你开玩笑吗？这些事情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开玩笑，年轻人真的看得很重这些事情，真是这样。对，然后我说江英说，你说说什么样比较好一点？然后江英就给我列了一些什么耐心啊，什么巴拉巴拉讲了一堆。我听了之后说，要求这么高啊，听起来像主耶稣的样子，对吧？因为只有主耶稣的爱才是真是纯全的、完美的爱，也是我们真正都向往。所以，其实男生们追女朋友，其实也真是我们要像耶稣的样子，真是这样。所以这个婚姻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让我们今天来一起来看一看圣经里面对爱情的描述。而且呢，因为爱情是双方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从先讲神，然后再讲我们自己，看一看是爱情是怎么的一个关系。所以第一点呢，要讲爱情是一个从里到外的一个纪念。第六节里面写到，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臂上如戳记。这个印记跟戳记可不是一般的记，应该是那种烫上的那种烙印啊，那种爱。 大家有没有爱的人爱到在身上烫个印子啊，刺个青啊之类的？有没有人搞过？大概没有人搞过。那天有一个看一个讲美国笑话的，他说他把他爱人的那个东西刺在了身上，那别人说你傻呀，你刺了之后这玩意多少钱呢？是这样，我们人是这样的，因为还没有专一就考虑要逃了，所以做这样的事情被人嘲笑。其实我觉得那个女孩子蛮纯真的，能够把真的把爱人那个名字刺在身上。所以我们人的问题一直是不专一，不仅仅是在婚姻里面的不专一，我刚才讲的那些 distraction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问题，都是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神赐给我们的婚姻我们常常不能够享受的原因。这当然不行，因为这是跟神的真理相悖的，它是不可能美好。然后我们这个问题，这些不专一的刚开始其实不是对我们婚姻的不忠心，是对神的不忠心。这些事情是由来已久的，因为这个是从犯罪开始就有的，然后犹太人是一直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记得圣经的话，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神谴责以色列人说，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是一个错误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离开了神活水的源泉，是永不枯干的源泉；第二个是追求自己凿一个池子出来。凿池子很重要啊，因为当时在那个在现在也是这样的，因为那边都是沙漠，有水是最关键的。你想，人要喝水，然后牲畜要喝水，没有水的话是万万不可能的。所以百姓经常觉得神是不够的，所以自己也要凿一个池子啊。还有一件事情大家应该记得的，就是在摩西到了西奈山上面跟神40天拿到神的律法的时候，那些百姓，大家可不要忘了，摩西在上山之前把百姓召集起来说，你们要不要听神的话？百姓怎么回答？我们要听。然后说，你们会不会对神忠心？我们要忠心。刚刚说完了，摩西是讲完了这些话才上山的。上山时间也不长，应该是40天，对吧？神给他写十诫，然后给他很多的教训怎么弄。下来之后，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造了个金牛犊。金牛犊是有意义的，他们并不是造着玩的，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这种畜牧啊之类的，所以对牲畜啊，对产量啊是很看重的，因为这是他们的口粮啊，对吧？还是他们的劳力啊，要牛干活啊，所以他们就是说，他们爱这些东西是有道理的，但这些东西是会漏水的，因为肉是会吃完的，庄稼也是会吃完的，神的供应是吃不完的。而且他们有没有忘，他们吃的玛拿是不是干活来的，所以神是有供应的，从来就没有亏待过大家。然后他们好不容易死光了，最后死了剩了几个人进迦南美地的时候，剩俩，就剩约书亚跟加勒 Caleb， 就两个人死得精精光光的。然后说这回算记住了吧，到了那边就拜巴利，也是当地的神，也是保守丰收啊，保守这些事情，在人看来也是蛮好的事情。在圣经里不注意的话，你觉得哦，那事情好坏啊。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常拜的事情就是巴利啊，我们也是这样。但是神不是这样，神是专一的。如果大家记得神十诫的话，就记住十诫的前两条就是关于专一的，在出埃及第20章。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 所以这是耶和华的心意，他是一个专一的人。但是他要求我们专一的时候，因为他是对我们专一的，他是没有别的想法的。然后耶和华对我们所存的是美好的心意，在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他讲这个话不是随便讲的，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以色列人被责罚被掳走的时候，耶和华给他们讲的话。他说这是暂时的，我对你们的心意是永恒专一的。然后神不只是说一说有心，然后神他有救赎的行动。所以约翰福音3:16是大家都每个人都能够背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的专一的爱情。今天是 Palm Sunday， 所以今天是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圣城的日子。大家这天的时候，大家对主耶稣的感觉怎么样？挺高兴的，对吧？每个人呢，后面好像看到有对棕榈枝啊之类的，大家都挥着棕榈枝说 Hosanna Hosanna， 荣耀归于神，对吧？大家都很喜欢。但是这个热情持续了多久，大家记不记得？有没有到一个星期啊？不到一周，周五耶稣就被钉死了。所以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爱情，神对我们的爱情是不是匪夷所思啊？大家有没有爱过恨我们的人，甚至要杀我们的人？而且耶稣是知道的，耶稣明明的知道，在路加福音9，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那耶路撒冷去。最重要的是定义这两个字，他明明知道去的是要受辱受死，他定义要去。然后马太福音16，在那个彼得认出主耶稣是基督之后，他跟他们说话，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件事情是如此的匪夷所思，以至于12门徒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到底在讲什么意思，他们都没有办法，脑筋都转不过来。但是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已经知道了主耶稣真的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既然主耶稣这样爱我们，我们就要从我们的罪里面转回，我们要专一的爱神，就如同爱情里面的专一一般。在诗篇第79写道，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爱慕的。所以说有一次我听到一首诗歌，那个题目叫 Captivated 是什么意思？就是中文的意思呢，就是被深深的抓住，被吸引住，完完全全的被吸引住，是一种忘我无他的一种吸引。所以这是我们要对神的一个态度的改变，要变得如此如此的专一，要一想到神，我们心里就充满了快乐，充满了甜蜜，而且是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对神的爱一定不能是 Jesus plus something， 一定不能是耶稣加上我的工作，不能是耶稣加上我的婚姻，不能是耶稣加上我在教会的侍奉，不是耶稣加上我要好好读经。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加在上面之外，就好像是我们可以努力做的这些事情，这就是分心了。其实是因为我们如此的被主吸引，那些事情是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所以圣经里常常讲到我们稀里糊涂的说什么要恨家庭，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从根发出，然后你读经祷告就有果效， 然后你的侍奉就是符合神的心意的，然后你的工作就是彰显神的荣耀，然后你的婚姻就是讨神喜悦，是这样。我并没有说大家不要工作，不要管家庭，不要在教会侍奉，不要对你，我只是说这个观念要改过来。我们常常是把神放在一个平行的上面，而不是把神作为我们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根基，然后从那里往外长。所以是 captivated by Jesus。 然后第二点，我们的爱情要应该是无法熄灭的火焰。啊，这里写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好。他说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是水浇不灭的火。而且如死，你知道如死什么意思吗？是无法摆脱的，是无法摆脱的。 It's gonna happen， 是一定会有的。所以从这个可以，从这个跟我们自己比较来一看到，就能够看到我们的问题是不能够持久热切。我说起的时候我蛮好的，那几天可能坚持了一个月，感觉蛮好的啊。然后神是我的主，是我的救主，记得很清楚。慢慢的做实验啊，带孩子啊，各种各样的事情，或者吸引或者搅扰，然后开始对神就开始冷淡下来了。我觉得我儿子还是比较诚实的一种，比我起码诚实。他就跟我说 God is not important， 他起码这么说出来。其实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成年人不老实不说而已，对不对？因为 if God is so important， 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对不对？ That's how obvious it is， 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神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大家承认不承认？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把神放在心。然后这圣经里面最惨的，我觉得是扫罗王。大家记不记得扫罗王？是以色列人第一个国王，高富帅，记不记得？高富帅，他们说大卫有那个，他比大卫有高富帅，大卫其实比不上扫罗，扫罗更狠，对吧？而且非常的勇猛，也非常善战。啊，当时打了很多很多的胜仗，所以他刚开始也还不错，所以神教训他也没错。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嗯，他就不行了，就觉得自己很牛啊。那个撒母耳没有来，哎呀，我来打，自己打。然后撒母耳说把这些俘虏全都杀了，因为他们都是饥饿的，不能留下，留下来了。然后撒母耳来的时候，听到后面有羊，有牛羊的叫声，问他怎么回事啊？他说：“我这个是留给耶和华的。”这种悖逆是神极其厌恶的。然后我问大家了：如果我们是扫罗做的这样事情，我们会不会有机会啊？会不会有机会悔改啊？有没有？这是考试啊，考过谁？我想看。阿荣姐，你说有没有机会？有，当然有机会啊！神总是给我们机会，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有机会的。这一点一定要大家记住。如果有人跟你说你这个怂样就不要来教会了，你没有机会，你不要听他，那是魔鬼说的。总是有机会的，但是扫罗他没有把握，扫罗真的是对神冷淡，扫罗最后走投无路了，他请人去求鬼。把撒母耳的魂从阴间叫上来跟他讲话，也不去求神。大家现在看到没有，这种冷淡有多么的可怕。所以扫罗就没有回头路了。然后有一个电影叫 Passion of Christ，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 Mel Gibson 拍的，他是导演。对对，我看完了之后我觉得这是 Bloodiness of Christ，打的到处都是血。因为我们常常自己，我也感谢这样一个导演，因为我们常常想象不到主耶稣的那个被打受辱然后上十字架有多么多么的痛苦。因为我们说一说也就算，因为我们真是没有人经历过，真是没有人经历过。对，这次润叶姐妹摔断了腿，痛得不行，痛得都睡不着觉， 头痛是真的很痛，因为骨头里有好多神经。所以这个 Passion of Christ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而且圣经里也讲了，讲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跟他们跟他门徒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越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这你想到没有，这个事情想到了就这么痛苦，更何况他后面走过这一切又多么的痛苦。但在这个祷告之后，主耶稣没有在那里自怨自艾害怕之类，而是定义为门徒们祷告，他为门徒们祷告说，愿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就像我和父合而为一一般。然后说，我不仅为他们祷告，也为因为他们而信我名的人祷告，让他们也合而为一。所以你看主耶稣这样的一个迫切的爱心，就让我想到琳达姐妹在她去世之前的一个星期吧，我去看她的时候，她还是关心说你们教会怎么样，而不是说我的生命要到终结了，是这样的一个迫切的无法熄灭的火热。然后主耶稣在被鞭打、被羞辱、被钉十字架，他在死前之后最后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 It is finished， 成了什么？他成了他来自世上的使命，他只有单单只有一件事情，他来世上就是要来救赎我们的。所以他轻看所有经过的这一切的痛苦和羞辱，最后的时候他说成了。这就是 Passion of Christ， 这是主耶稣的对我们的热情。所以如果主是这样对我们的热情，我们应该如何来热切的回应神呢？我们不能够对神是每天冷冷淡淡的，好像是读个经文啊之类。你们知不知道犹太人读经之前要洗手的，要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再读的，真的是不能随随便便的。我们真的是要盼望神，盼望到就像干旱之地盼望雨水一样的。谢谢柯永弟兄今天选的经文，我选的经文跟他也差不多，我选的是诗篇42篇，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你，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常常感到情绪低落的话，就试着对神热情一点。当在我们在神的热情里面，在神的 passion 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就会有 passion， 然后我们看一切的事情就会有光。就像今天早上信里写的那个加的那个诗，说光终将切开一切的灰尘，然后就能够看到真正的爱情。真是感谢主，我今天看那个写的诗真的非常的感动。然后第三点是爱情的代价，爱情是价值连城的宝贵。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我一看我这个就乐了，因为有一段时间凯文在研究中国的那个婚姻习俗，他跟我说，中国有个东西叫彩礼，你知不知道？我说我知道啊。他说彩礼很坑人的啊，这个男生家没钱又讨不到老婆，因为真要好多好多的东西才能讨，特别要房子的话，国内房子贵得要死，对吧？所以很多人结不了婚，太贵了。然后这个，我想这个要是被中国人看还得了？说家中所有的财宝换也不够，这比中国的财力还要狠，是不是啊？所以在神的眼里，爱情比我们的财力还要宝贵，这是一切的一切。这就说明我们有什么问题呢？我如果讨一个太太 要付彩礼的话，我们经常要得神的欢喜，真是不愿意付上代价。我们不愿意，我们也轻看神的爱。我们真的是常常，我自己就这样，我觉得我常常这样，有的时候明白一下，大部分时间还是糊里糊涂，因为常常就误以为白白得来的恩典是廉价的，因为是白白的。是这样，你在马路上为一个包10000块钱啊，一个什么叫什么包啊、LV 包，对吧？贵的要死，大家都去买哦。所以贵妇就手上挂一串买起来，是这样，大家听说过这个事情啊？然后你说你那个 LV 包，你如果放在小摊上是5块钱一个，或者说不要钱的话，你看大家看都不看一眼，是不是这样的？他们说你是这样的，你不要1000没人买，你不要10000强死人。人就是没有毛病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可跟神不要犯这个毛病，白白的恩典是重价换来的。在以赛亚书55章写道，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旧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拿不足为食物呢？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所以我们要记得，怎么看这个价值观呢？我们要知道 We are poor, God is rich。 其实我们就像小孩子的时候，口袋里的那些都是乱七八糟。像我儿子以前口袋经常是少一个轮子的车啊，没有盖子的笔啊，当宝贝一样的放了一袋子。这就是我们家中所有的财宝，在神的眼睛里面，在神的眼睛里面，这些财宝都算不了什么。所以我们不是要拿这些财宝来换爱情，而是要承认我们的贫穷，承认我们的缺乏，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富足，领受神的富足。因为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但是我们要放下世上这一切的事情对我们的牵挂，因为这些事情是神厌恶的。所以我们看到神之后，我们要如获至宝的一样爱神，要欢欢喜喜的变卖我们这所有的一切，来抓住神的救恩。在诗篇37篇写道，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一想这句话，我们要小心不要开小差，因为我们经常想我们要求的 OK， 我要找个工作啊，我要找个男朋友女朋友。 wrong， 圣经里说你们要先求什么？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一切就都加给你。所以我们要求的是千万不要求神的祝福，而是要求祝福的神，千万不要把这个搞反了。因为所谓的神的祝福，就算神给你一个大房子，就算神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就算神给你一个 sell paper， 这些事情都是转眼成功的。不是说我们不要认真的做这些事情，但这些事情都是要转眼成功的。我们的价值是我们永恒的神，所以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是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到永恒的价值上。哎，那天我知道有的教会是讲，我们教会不讲的，感谢主。有的教会会有时候开个班讲如何在社会上买股票投资之类的，我们教会没有讲过。我不是说不可以讲，但是我觉得我们教会更应该讲的是永恒的投资，我们要把我们的财宝放在那不可朽坏的天国里面。多么美好的，多么美好的事！我再给大家念一遍。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熄灭。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 全被藐视。那我们知道了这些东西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首先给年轻人讲一讲，我们婚姻的爱情的目的不是让我们 happy， 而是让我们 holy。 爱情的根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快乐，而是叫让我们成为圣洁，因为爱情里面代表的这些就是圣洁的要点：专一、热忱和珍惜，对吧？所以我们要通过爱情学习神的爱。我们要记住，我们的配偶肯定是不完美的。有人就跟我说，我为什么爱他这个样子。 well， 但是我们要记住的是，不管我们的配偶完不完美，他是神赐给我们的佳偶，赐给我们的良人，所以我们要因着神的爱来彼此专一、热忱和珍惜。所以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的婚姻爱情有问题的话，说明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有问题，是不是这样的？虽然我们不应该先去解决，但是如果我们爱神之后有很多问题的话，那我们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爱的根基是主耶稣，我们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先爱了我们，因为我们是没有爱的，因为主的爱是叫 agape， 是一个无私的爱，我们是没有的， we don't have it。 但是我们如果爱了主，他就流淌出来。对，那时候我知道有一首歌，我记得是应该是任叶姐妹最喜欢的，是盛小梅写的一个《活出爱》，说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很美的一首歌。所以我们的爱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一定要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根基。第二件事情，我们的爱的回应，我们是要陪伴，要谈心。这也是那个中心弟兄也是跟我讲的，一次我跟江英那个有一些摩擦，就找他聊聊天。他说：“你们平时谈什么呀？谈事情，谈问题，什么时候谈心呢？要谈心。”所以的话，我有的时候还是比较诧异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愿意来祷告会，因为来祷告会的时候，因为我们个人跟神谈心，我们一起跟神谈心是各有各的意义的。要常常跟神谈心，因为我们爱神，不谈心呢是一个很古怪的事情，对吧？他们说你找老伴的话，年纪大了之后，唯一的硬性要两个人唠叨，所以你千万找一个爱唠叨的人做配偶，那你将来可以唠叨。而且唠叨呢，就要像讲情话一样，就这样，越唠叨越理解彼此的心意。最近我看到两件比较好的事情，一个是我们星期五那个英文组在那个学生团体查经的时候，一对小夫妻终于改邪归正了。什么事情改邪归正了呢？两个人很热情好客，每次出去玩都有朋友跟着。然后这次那个女生喜滋滋地跟我说，这个星期天我们去 Richmond 玩，只有我们两个。哎，我说做得好，我跟那个先生拍了一拍说，坚持下去，给你贴个小红心，终于学会了两个人的世界。哎，其实有了孩子要记住，两个人的世界也是需要两个人的世界，不仅是家庭。当然克勇最近也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带着温夏一家出去玩，这是神看为美的，不是小事情，这是神看为美的事情。 That's the point， 花时间在一起享受彼此。然后星期五我们讲圣灵的时候，我讲了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事情。大家知不知道家里的水槽里面放碗筷是一个那个原子弹的那个爆炸场？因为一般男生是觉得放在里面无所谓，女生放在里面有所谓，偶尔也会反过来，是喜欢干净的人就很讨厌东西堆在那里，然后喜欢乱的人觉得挺好的。如果大家看到我的办公室，你就知道我是一个喜欢乱的人，因为我的东西的话你都不能动，你一动的话什么都找不到的。对，我找得到，因为它乱。乱的有道理，乱的有我的道理。 anyway， 然后呢我就跟大家说，圣灵很简单很简单，就是现在当碗槽里有碗筷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不舒服，不是因为我不舒服，我就能够感觉到江英不舒服，而且跟以前反应吧，以前觉得不舒服，我觉得好讨厌啊，烦死掉了，因为什么事情非要挑理，现在我也会觉得不舒服，我觉得不舒服之后，我就会很心甘情愿的把它洗掉，然后我就舒服，这就是圣灵。 That's it。 其实圣灵好简单好简单，就把我们这些睁眼瞎，那个有耳朵的聋子，还有石头的心，慢慢慢慢把它就改变过来。 That's the point。 这就有多么的简单啊！ 其实那个那朋友是讲说，请您帮我切蒜。哎，就是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这就是陪伴。然后光陪伴还不行，还得干活啊！你天天光说不练不行啊，对吧？还得做事情。然后做事，一做事情就有一个困难，跟大家解释一下，一做事情就会忙乱，好多事情，对吧？而且年纪越大，事情越多，孩子越多，事情越多，各种各样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然后说大家还要爱教会，然后教会里面也有好多事情，做也做不完，对吧？然后怎么在爱里面把事情做好呢？然后马太福音十一章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段话，耶稣说：“凡劳苦重担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啊？我有，因为主耶稣他做事情从来就只有一件事情，他就是要遵从父神的旨意，让他自己的受死和复活来拯救我们的罪人。所以那些法利赛人这个规条那个说：“哎呦，你不洗手啊，你安息日干活。”主耶稣说：“这些不是问题，问题是在你的心，看到没有？所以当我们跟神心连心的时候，其实我们所说的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只有一件事情。当你只有一件的事情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能做得好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事情太多了，分神头就炸了。但是如果只有一件事情，就一定能够做得好。然后从这个事情回到我们的教会，我最近也在想我们教会的事情。我们教会其实是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教会，没有人受过神学训练，我们这几个都是业余的，对。然后呢，最近呢又开始了英文敬拜，又是一摊子事情。然后星期五的事情是施工多，庄稼多，工人少。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一直挂在心上的是，这些施工既要分开，又要在各个地方做不同的事情，还又要合一。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过，我还在想，等神教我。然后 Stanley 那边那个也非常的重要，真的非常有需要，那边又没有教会，非常非常需要江华姐妹把自己摆上，但是人数也是不够，也需要加强。然后说 Stanton 那还有别的地方呢，还有 Heisenberg 怎么办，还有很多事情要想。而且这里还有很多比如餐馆施工也还没有人做过，因为餐馆施工不容易做，因为大家都很忙，不能根据教会的节奏。如果真要做餐馆施工的话，估计要星期一的下午或者星期二的下午，可能星期下午是最好的，是一个空档，很难有人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我都在想，但是也没有办法。然后现在别提了，又要聘用又要建堂，这两个事情看起来的话，真是自找麻烦，钱也不够，经验也不够，越想越麻烦。但是我现在这次讲到的，这准备讲到，我觉得我越准备越放松，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在这样的纷乱的面前，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只有一个选择。我觉得走投无路，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也许我盼望我们有一个，说的不好听，一个狗急跳墙的心，能够愿意终于把我们人的智慧放下来，真愿意单单仰望主。愿我们教会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爱神荣耀神。那事情做不好才奇怪，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 We will be able to do it。 然后跟大家讲一个最好的消息，良性循环。当我们离神越近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感到神他那慈爱的甜蜜，我们越感到神的甜蜜，就会更加容易专一热情的回应神的爱。然后我们越是回应神的爱，我们就会更加珍惜神他的救恩。我们越珍惜神的救恩，我们就会离神更近。然后会怎么样啊？然后这个循环就会周而复始，周而复始，我们离神就会越来越近。所以爱能够胜过一切，所以他吃得饱的满。最后你要记住了，我们讲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爱情，因为我们教会是基督的信父，所以我们教会一定要学会专心的爱慕神，就如同情人一般的朝思暮想。在雅各第二章第十节写道，说我良人对我说，良人就是男朋友， 啊，教会的男朋友就是，先生就是耶稣基督。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My beloved spoke and said to me, Arise, my darling, my beautiful one, come with me. 愿我们的教会能够起来与神同去。